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再次非常高兴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，一同来学习，一同来敬拜。每一次的聚集都是非常可贵的，都是宝贵的时间，因为主让我们还留在这个地上，乃是要我们一起来学习将来在天上的侍奉，要多更多的明白将来在天上的敬拜，让我们更多明白天上的事。所以每一次的聚集都是非常宝贵，因为都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，让我们还有时间留在这个地上一起来学习。今天我的主题是跟从耶稣。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施洗的牧师或长老其中最后一句话总是会问我们，某某弟兄，某某姊妹，你愿意不愿意一生一世跟随耶稣？我们的回答都是愿意。若是不愿意的话，很可能这个牧师长老就不给你施洗了。我们都愿意，我们都说我们愿意跟随耶稣，一生一世跟随耶稣。今天再次让我们一同来复习这个功课，跟随耶稣。当一个人受洗了之后，他就走上了这一条生命的道路，耶稣给我们开启的一条，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旧约圣经最后的一本书马拉基书，从这个马拉基书一直到耶稣的降生，相隔了400年的时间。这个400年是一个黑暗的时代，因为没有看到神的话，似乎是没有看到神的作为，没有看到神的工作。神的百姓就在这个时期，在不同帝国的统治之下，生活艰苦，在这些帝国的压制下生活，他们活在失望当中，他们活在迷失当中，他们活在黑暗里面，没有自由，活在各种痛苦的里面。直到有一天，因着父神的怜悯，叫清晨的阳光照亮这个大地，照亮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。这个荣耀清晨的光照在大地，除去了这400年的黑暗，除去这400年的黑暗，耶稣的降生才给人类带来一个新希望。因为自从亚当开始，人们都活在罪里面，人们活在罪里面，被罪所压制，被罪所捆绑，活在罪中受苦，没有盼望。耶稣来了，是给我们人类除去，要除去一切的罪。当我们去查询，当我们去 Google 搜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许多的这个学者和很多的历史学家都一同公认，耶稣是在人类里面是最大有影响的一个人，在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个人就是耶稣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可以自己去搜寻，我也去搜寻过。你搜寻耶稣，你去 Wikileak， 它里面很多解释，大家都公认耶稣是最大有影响的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。耶稣是来，他要吸引人来跟随他，他愿意人来跟随他，他呼召人来跟随他。但是跟随不跟随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决定，可是他愿意人们跟随他，因为他自己把自己的生命，把这个从天上带来的生命，这个荣耀的生命，要彰显神自己的荣美和全能， 他自己有一个完美的生命摆在人们面前，所有的恩典都在他身上。这位奇妙救主加利利人耶稣，他来是要吸引人来跟随他。当耶稣在会堂里的时候，他打开以赛亚书读了两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，请翻到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十八节跟十九节。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和十九节，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和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这里所描述的，说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样的光景？我们受压制，没有自由，我们在痛苦当中挣扎，不能释放。我们贫穷，也许你不认为我们贫穷，然而也许在灵里面我们贫穷，我们需要耶稣。你说我们没有眼瞎，我们都能看见，可是也许我们心灵眼瞎，不能够看到耶稣，不能够看到这个真光。也许我们被罪所压制，被忧愁所捆绑，我们都需要耶稣，唯有耶稣才能够把我们从这样子的光景释放出来。耶稣来是叫我们从这些光景被释放出来，不必再受罪，不必受痛苦，把忧愁变为喜乐，因为一切的恩典都在他身上，他愿意我们享受他的恩典，他愿意我们享受他的同在。凡是愿意跟随耶稣的人，现在都可以来跟随他，因为他愿意拯救我们。他过去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今天他还要拯救我们，我们还指望将来他还要回来拯救我们。他要使瞎眼的能看见，他要使受压制的被释放，他把贫穷的变为富足，软弱的变为刚强，使我们可以享受他同在，享受他的安息，就是这位奇妙的救主耶稣基督，那位加利利人耶稣。我们再来看三节经文，请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四章，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从二十三节读到二十五节。马太福音第四章最后三节，一起来。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底加坡利、 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从他。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需要、不同的病痛，人们都带到耶稣面前。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才把这些很多不同人的需要彰显出来。当下很多人都从不同的地方来找耶稣，因为他们都有不同的需要，他们受了不同的痛苦，身上带着不同的疾病。耶稣来，我们才看到原来人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，他都愿意帮助我们解决。这几节经文就跟我们说，他把许多被隐藏的罪都显明出来，使人们各种的需要和痛苦都能够带到他面前，他都愿意帮助他们解决。这些人来到他面前，都来听他传讲天国的福音。耶稣也治好了这些人的病症，把鬼从人身上赶出去，使瘫痪的能够行走，使很多人都来跟着他。从远处的叙利亚那些地方，都有人把这些需要的人带到耶稣面前。是的，这些人都有不同的需要，这些人都来到神的面前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需要耶稣？也许你说，我生活非常的富足，我生活非常的满意，我为什么需要耶稣？我们要思考一下，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？但是在神面前，对神来说，人人都需要耶稣，因为人人都犯罪，你的罪需要被耶稣除去，你才能够得救，你才能够得一个永远的生命，否则将来你还要面对将来的审判。所以人人都需要耶稣，因为当耶稣来，他把这个清晨的阳光从天上带到世上，使失望的人重新有盼望，使有病的人能够得医治，使瘸腿的能够再一次行走，瞎眼的再一次能看见。因为他来把这个荣光从天上带到这个世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要照亮这个黑暗死荫里面生活的人，把我们的脚步重新引到这个平安的路上。耶稣来，他医治了很多人的病痛，这些人、这些东西、这些病痛、这些软弱，都是人们外面的身体上的疾病。可是呢，在我们人们心里面，也许在心灵上有很多病痛，在心灵上有很多软弱，在心灵上有很多忧虑，被忧虑辖制，被许多困扰辖制。人们实在不仅是外面的病痛需要耶稣的医治，心灵里面也需要耶稣医治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在某一方面都需要耶稣，因此我们应该来寻求他，我们应该来亲近他。今天就是亲近耶稣的时候，今天他愿意拯救我们。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外面没有需要，但是里面空虚，里面需要，我们心灵里面有缺欠，我们心灵里面有疾病，我们需要耶稣的医治。所以保罗祷告的时候，他求荣耀的父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使我们能真知道这位神，真能认识他。耶稣他来到世上，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，吸引人，吸引所有的人到他面前？刚才我们说众人都公认他是 在人类里面最大有影响的一个人，但是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？我们能不能思考一下？在圣经里面的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以赛亚书说他无加行美容，他也无美貌使人羡慕，他的面貌比人憔悴，形容比世人苦狗。当他30岁的时候出来传道，人们以为他是50岁的人。这样憔悴的人，这样没有美貌叫人羡慕的人，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吸引人到他面前？他说他来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因此他的工作，他的生活是非常辛苦的，艰苦的生活，因此他面貌非常的憔悴。他活到30岁，人们以为他是50岁的人。我们来读几节经文，看看有些人他们要跟随耶稣。耶稣那个时候他说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我们来翻到马太福音的第8章，马太福音第8章，我们从19读到22节。马太福音第8章，我们从19读到22节，一起来。有一位文士来对他说，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的地方，他过一个困苦的生活，因为他的贫穷就成了我们的富足。凡是愿意跟随他的人，他的贫穷就成为我们的富足。但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，这么大的影响力，吸引很多人来到他的面前？耶稣是带着一个从天上来的生命，他的荣光，他一个完美的生命显在人们面前，彰显在人们面前，凡是有需要的都能够到他面前，并且随时可以来到他面前，凭着信心他就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他就成为我们的医治，他就成为我们的盼望，他就成为我们的救赎，成为我们的平安和喜乐，并且他就成为我们一切的祝福，因为一切的恩典都在这位加利利人耶稣的身上。当耶稣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，我们来看几个门徒，他们对耶稣的呼召是有怎么样的反应。马太福音这个第4章18到22节，我们就翻到前面一点。马太福音的第4章18到22节，马太福音第4章18到22节，我们来看一看这几个门徒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那里撒网。他们本是打鱼的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，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。 耶稣就招呼他们，他们立刻舍了网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这里先提到这个四个门徒，两兄弟跟两兄弟，还有另外一个，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八节。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八节，一起来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，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我们先提到这个五个门徒，约翰、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，约翰跟他兄弟雅各，然后这个马太。那么你会发现，当我们所读到这几节经文，这几个门徒他们对耶稣的呼召有怎么样的反应？他们立刻跟从耶稣。两个门徒，这个彼得跟安德烈，他们就舍了网跟从耶稣。那另外两兄弟，这个雅各跟约翰，他们也是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随耶稣。那马太呢，这个税吏马太，他有一个很好的工作，他有一个赚钱非常多的工作，因为他是税吏，他向你要收税10%，就你得要交出10%的税给他。他要你付5%，你就得拿出5%的税交给他，所以他非常有权利向人要多少就多少。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，在人看来是非常赚钱的一项工作，可是呢，耶稣说：“你从这个税关上下来，来跟从我。”他也是马上就放下了工作来跟从耶稣。今天这几位门徒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要怎么样跟从耶稣？如果你听到他的呼召，你就放下你自己来跟从他，因为他说：“凡是要跟从我的人，要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”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们的反应，他们对耶稣的这个回应，耶稣的呼召的回应是立刻，没有迟延，现在你就可以跟从耶稣，不是说因为我现在很忙我必须不能来跟从耶稣，不是因为我说我们现在这个工作非常忙，我的时常为儿女忙碌，送他们去学这个送他们去学那个，我就不能够来跟从耶稣。没有，你看他们也是忙碌，他们也为他们的工作忙碌，可是耶稣召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立下舍了网，舍了船，放下船，别了父亲来跟从耶稣，这个才能够称为主耶稣的门徒。我们若说我们要爱耶稣，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可以爱耶稣。我们说我们要亲近耶稣，现在就是好的时候来亲近耶稣。我们说我们要跟从耶稣，现在就是时候来跟从耶稣，不是明天，不是后天，不是明年才来跟从耶稣。因为时间宝贵，我们应该听到昨天的消息，你们看到在纽西兰的 Christchurch 就发生一个枪杀案的这个事件，非常难过，非常难过。这个才28岁的这个澳洲人去扫杀这些这个回教徒，在他们的清真寺里面，突然之间发生的事情，在纽西兰是有史以来发生最大的这个枪杀案，有史以来第一次，非常震撼，震撼纽西兰这个国家，也震撼全世界。所以这个世界实在是非常不平安，求主保守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现在就来跟从耶稣。 有些人跟从耶稣是半途而废的，不能够坚持，一直坚持跟随耶稣。而且跟随耶稣的人都有不同的需要。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来看看这几节经文，约翰福音的第六章66到68节。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六章，约翰福音第六章66到68节。一起来，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耶稣就对那十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主有永生之道，主耶稣有永生之道，我们才来跟从他。因为没有其他人有这个永生之道，没有其他人我们愿意去跟随除了耶稣之外，因为耶稣有永生之道，他也愿意带领我们走这个永生的路。希腊人喜欢看神迹，法利赛人和文士喜欢听耶稣讲话，想要从耶稣的口中抓把柄控告他。有很多人跟从耶稣，因为他喂饱了5000人，喂饱了3000人。有很多人是为了吃饼得饱跟从耶稣，我们不是。我们要像彼得所说的，耶稣，主耶稣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去跟从谁呢？今天愿我们跟从耶稣，但是不可像这一些人在半途而归，走到一半就不再与耶稣同行了。若我们真尝过这主恩的滋味，若我们真尝过他的恩典，享受过他的恩典，我们就会继续跟从耶稣，因为除了他以外，我们再没有其他所追求的。因为除了他以外，没有人能够给你更多的恩典，享受天上的祝福。在旧约圣经民数记13、14章里面告诉我们，当摩西要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，神告诉摩西，你要从这个12支派每一个支派里面选出一个族长，要叫他们去归探迦南神所应许给他们进去的地方。那么其中有2个支派，这个犹大支派的一个耶弗林的儿子加勒，还有以法莲支派的这个嫩的儿子约西亚，这2个支派的族长跟其他10个族长，这个摩西所要派去的完全不一样。一个是有一个反应，另外一个两个是有不同的反应。我们来看一看这几节经文，民数记的13章，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民数记13章27到31节。民数记13章27到31节，因为神在这里记载了2个探子，他们是特别有另外一个心智，跟别人不一样。民数记13章，我们从27读到31节，先从27读到31节。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。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，诚意也坚固宽大，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， 亚摩利人坐在南地，赫人、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住在山地，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。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诸能得胜。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。好，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。你会看到这个迦勒跟其他的探子，他们都一同去窥探那个迦南的地方，他们都同意说那个地方是非常的好，是牛奶与蜜的地方，并且把那个土产这个葡萄带来给他们尝试。他们都说非常的好，结的葡萄非常的这个甜，非常的好吃，这就是神应许给他们去的地方。可是呢，这个十个探子他们看到那个地方人们非常的高大，他们恐惧，他们怕，他们没有信心，他们回来向这个以色列百姓说，我们不能上去，因为那边住的人们，住的族群比我们还高大还强壮，我们去肯定在他们眼中像是一个蚱蜢，一定被他们吃掉了。所以十个探子他们没有信心，他给以色列百姓报恶信。可是呢，这两位探子，这个迦勒跟约书亚，确实说我们立刻就可以上去，因为他们有信心。我们看最后神怎么样对这两个探子所做的评判。我们翻到十四章第六第七节，先翻到十四章十六到第七节。十四章第六第七节，一起来。归探地的人中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迦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我们所归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。再读第九节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硬逼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可是呢，神就给这个不同的探子他们的反应，也给他们一些的结果。我们来看两个不同的结果，我们读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。这一章十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一起来。凡藐视我的，一个也不得看见，唯独我的仆人迦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我们再读三十七、三十八节，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，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迦勒仍然存活。这个就是两个结果，一个是报恶信，最后都神用瘟疫使他们死在那个地方，不能够进迦南。那个约书亚和迦勒，神说他们有另外一个心志，什么心志？专一的跟从我，我就要把那个地方他们所去过的赐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，并且这些人，这些以色列的百姓，唯有这两个迦勒，当时这两个迦勒和耶稣亚才能够进迦南，因为神说这两个人是专一跟从我的人，他们有不同的心智，另外一个心智，不像那些没有信心报恶信的这个十个探子。所以跟从耶稣，跟从神， 是我们的祝福，跟从神是我们能够享受更多的恩典。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舍己，我们要来看一看怎么样才是舍己。舍己是不是愿意把自己放下？主耶稣实在是要告诉我们把自己放下，把你所有的东西放下，把那工作放下来跟从我，把那网放下，把那船放下，别人的父亲来跟从我。不是因为我们不孝顺父亲，不思念父亲，才要别了他们才跟从耶稣。耶稣乃是告诉我们，最重要的是先来跟从我。耶稣说，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我。舍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，乃是以基督为中心，以基督的心为中心。在生活上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放下我们自己的权益，放下我们的选择，完全顺服神的旨意。在跟随基督的路上，很多时候神给我们机会一同来学习这个舍己的功课。舍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我们自己思想一下，舍己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？不是，是一个难的事。可是呢，主耶稣说我们应当舍己，就是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中，把它放在第一位来跟从他。因为我们要学的就是学基督，他自己已经舍了他自己，他自己已经舍了他生命来救赎我们，那无罪的代替有罪的，被杀的羔羊挂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是当时他预先知道他要走上这个十字架的路，他那个时候预先知道他要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才回头跟门徒说，你要跟从我吗？就当舍己。这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自己背起你的十字架，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耶稣知道这个十字架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地方，当时是罗马政府判死刑的一个刑罚，尤其是那些对政府那个叛逆者，在政治或者军事上有反叛政府的人，神要判他们死刑，这个罗马帝国要判他们死刑的时候，才把他们挂在这个十字架上，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刑罚。耶稣预先知道他也要被人挂在这个十字架上，所以回头才跟门徒说，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，就是一个受苦的路你要走上。舍己就是把自己放下。神最后所要的是什么呢？他所要的是我们另外一个生命，是改变过的生命，是一个不断地改变的生命，这才是神向我们所要的。因为他要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，不是我们原有的生命，不是我们原有的性情，他乃是要重新改变我们。所以跟从耶稣是天天要跟从耶稣，跟从耶稣要时时刻刻跟从他，好让他的生命不断地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。如果你天天跟从耶稣，让耶稣基督活在你里面，因为这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你有没有让基督在你里面活着？ 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可是你有没有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？如果有，你就会舍己；如果有，你就会天天背起那十字架来跟从他。舍己的人是自我为中心，那个思想，那个行为是越来越减少，乃是让基督越来越彰显。像施洗约翰所说的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有人曾经对舍己有过这样的描述，他说，保持弹性却不会毫无立场，愿意去对直却不会随意冒犯别人，温柔宽恕却不会柔弱，有所坚持却不会操纵拔拢别人。这是紧紧跟随耶稣的人才能够有这个神的生命的流露。求主帮助我们。耶稣说，舍己还不够，还要背起十字架，并且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功课学习，背十字架就是你要学的功课。你有你要学的功课，我也有我很多要学的功课。可是神要我们学习这些功课，乃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。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被改造的生命，而且不断的被改造的生命，使这个生命越来越像基督。这个乃是神最终的目的，然后可以到天上去与他同享荣耀。彼得前书也跟我们说，我们知道跟从耶稣是走一个这个受苦的一条路，可是呢，彼得前书一直在提醒我们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都应当有一个心准备要经过一些苦难。可是这些苦难是跟我们有益处的，因为耶稣基督自己走过了这个苦难的一条路，最后他得享荣耀，进入荣耀。这个就是他所走过的路，耶稣走过的路他也要我们一同走。因为我们所相信的，我们所跟随的就是这位耶稣，他如何我们也如何，他所走过的路我们都会经过。因为他引我们走这条路，是一直走到永生的路，是一直走到荣耀的一条路。马太福音五章第十节、十一和十二节说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舍己背十字架，更要起来跟随耶稣，一起跟随耶稣走，跟从耶稣走一条生命的道路，见证基督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彰显伟大。但愿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紧紧地跟随主，紧紧地跟从耶稣，就像加勒专心跟从神，专一地跟从主，并且要快步地跟从主，不再迟延，不再后退，不再往回看。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。我们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自己把那荣美的生命显现出来，你自己不断地在呼召我们来跟从你，并且告诉我们 跟从你的人要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。主，再次谢谢你，让你的爱不断地吸引我们，因为你自己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，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，一生跟从你，天天跟从你，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，好得着你的心，你自己得着我们的生命。愿荣耀颂赞归给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